中秋佳节快乐。今天呢是中秋节，但是今天也是以色列人的节期，他们的犹太人的7月15号呢是祝棚节啊，所以如果你有犹太人的朋友啊，他们会过这个祝棚节叫做Saka 啊，所以你遇到他们，你可以跟他讲这个 Happy Saka 啊。那等一下我们会看一下有一些这个以色列人的节期啊。我们在美国的人大部分都需要开车，有没有人不需要开车的？在这里因为地很大，大家都需要开车啊。如果问你说你第一部车到如今你一共开过了几部车，你可能要花一两分钟想一想，然后算一算啊。如果我问你说弟兄姐妹，你记得你第一部买的车是什么车子吗？你大概可以立刻想起来哈。那你我问你说你为什么会买那部车？我想每一个人都会有不一样的理由哈。每个人可能买自己那第一部自己买的车哈的理由都不太一样，因为我们有不一样的喜好，不一样的标准，不一样的判断。但是当我们去买那个第一部车的时候，我们都应该会很喜欢。我第一部买的车是1990年，我买了一部这个1983年，七八年新的一个 Toyota Celica。你知道 Celica 是丰田汽车的这个跑车的 model 啊，虽然是旧的车，已经七八年，可是呢，我那时候20多岁呢，它是我梦中理想的一个跑车啊，我很喜欢 Celica。可是当我发现了我开那个 Celica 那个跑车后，我需要载人到教会去参加聚会的时候，我发现它不是一个很理想的车子，因为它是一个双门的。然后呢，我每一次要请别人进去的时候，我自己要先出来，然后要把那个椅子往前推，然后要挤出来，然后那个人进去的时候要位置，然后挤进去，然后后面那个位置呢，大概是一般人的后座的1/2而已，他的脚要塞在那里啊。每次我问他说真不好意思让你挤在这里，那个被我载的弟兄姐妹就说啊不会，但是我知道他们坐得很痛苦，因为挤在后面啊。这还好，但是当我跟米先生的第一个孩子这个我们家米秀的时候呢，我发现你要把那婴儿座椅挤进去那个跑车的后座的时候呢，所以这个车更显得非常不理想啊。所以你今天来问我说，你觉得你当年选择买这个 Toyota Celica 是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我会告诉大家，我很有保留，我觉得这个选择可能不是很好。我们有时候会觉得我们觉得很对的事情，有时候会不会经不起时间的考验？我们会不会常常自以为是啊？我们在信仰的事情上会不会有一些自以为是的事情？就是值得我们常常要问自己，也在祷告中，我们应该问神说，主啊，我们是不是有时候会有一些观念是自以为是，我没有明白神的想法。我们怎么样可以学习这个事情呢？我们可以从以色列许多的传统去学习哈。如果你住在 Western 哈，或者是 Andover 的话，你家里面有小孩子念小学或中学，你会发现刚刚过去的这个星期三，他们学校不上课哈，放假。那么因为这一天也是犹太人的节期，这天叫做 Yom Kippur 啊。什么叫 Yom Kippur？ 有没有人知道什么叫 Yom Kippur？ 顺便叫大家希伯来文好了 ，Yom 就是日子哈，天啊，哪一天就要用 Kippur 呢？是这个赎罪啊 ，keeper 啊，那么用 keeper 就赎罪日啊，所以你要知道这个节期的话，你翻开这个利未记啊，16章29节到30节，利未记上16章29节到30节，你没有翻开没关系，我来为大家读啊。每逢7月初10日，你们要刻苦己心，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什么工都不可做，这要做你们永远的定例，因在这日要为你们赎罪，使你们洁净，你们要在耶和华面前得以洁净， 脱尽一切的罪愆哈。那这一天是赎罪日哈，一年只有一天。那么这一天呢，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因为这一天呢，他们所有的犹太人要在上帝面前，他们说这一天是安息日中的安息日，他们要在上帝的面前呢，不做任何的事情，而且那天要特别的想要敬拜神，想要专心悔改，在上帝面前，进食祷告哈，这是他们的赎罪日。那么当然，我们今天基督徒不过这个日子，因为我们每一个主日都在纪念主的为我们受死哈，所以我们今天每一个主日都在守这个赎罪日哈。那么我刚刚也跟大家分享了，今天过了五天哈，所以星期三到今天哈，今天是这个7月15日是祝棚节哈。如果你看利未记23章34节跟43节的话哈，祝棚节是叫以色列人世世代代知道神领他们出埃及地，让他们曾经住在帐篷里面哈，让他们知道神耶和华神是带领他们出埃及地的神。以色列人有许多传统啊，从摩西那个时代就流传下来。那么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传统，就是他们打仗的时候要扛着耶和华的约柜出去跟敌人打仗。所以这个传统呢，在民数记第十章，他们以色列在旷野行进的时候呢，他们就扛着那个约柜哈，那么扛着约柜往前走啊，那么摩西呢会吟诗哈，在民数记第十章的35节哈，他们会说啊，摩西就会吟诗说：耶和华求你兴起，愿你的仇敌四散，愿恨你的人从你面前逃跑啊。那么约柜停住的时候，摩西就会说：耶和华求你回到以色列的千万人中。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们打仗的时候要把约柜抬出去。这个传统让以色列人当时征服迦南地的时候几乎是所向披靡。以色列人在那个时候的迦南地的人呢，听到以色列人扛着约柜的时候，他们手会发抖啊。所以这不只是以色列人相信，连以色列最强的敌人非利士人也相信哈。我们上一次可能已经两个月前了哈，我们上一次看撒摩耳记第三章和第四章哈，不晓得大家还记得多少哈。在撒摩耳记第四章，那个时候呢，以色列人跟非利士人要打仗啊，非利士人听见耶和华的约柜到了营中哈，有那个欢呼声音。所以他们就非常的害怕，到了第四章的第八节啊，他就说，非利士人就说啊，我们有祸了，谁能救我们脱离这些大能之神的手呢？从前在旷野用各样灾殃击打埃及人的就是这些神。这些非利士人只是风闻有这个以色列人的神啊，他们并不认识耶和华，他们不认识他是独一的真神，而且还把他的名字叫错哈，把他叫成就是这些神哈，他明明是独一的神，但他把他名字叫错了哈，他们也很害怕，所以呢，他们就彼此鼓励。到了第四章的第九节，他们就彼此鼓励说：非利士人，你们要刚强，要做大丈夫，免得做希伯来人的奴仆，如同他们做你们的奴仆一样，你们要做大丈夫。和他们征战哈，这个是在撒摩耳记第四章的那段的以色列跟非利士人征战的一个故事哈。这一场战争打起来，结果是大出意外，爆出冷门，因为扛着耶和华约柜的以色列军队全军覆没，全部溃败。他们不只是溃败而已，他们带领他们打仗的这个以利的两个儿子死了，坐在远方督军的大祭司以利也死了。他听到这个战败的消息呢，从他位置上摔下来，这个折断他的颈项气绝就身亡了。不仅他两个儿子死了，以利死了，连以利的儿媳妇要生产 也死了，他的儿媳妇要生产，是一个难产，最后这个孩子生下来的，他看到他了，但是给他起名叫做，有一个名字叫做以加伯。那么以加伯这个名字呢，如果你去看原来的这个希伯来文的意思，它是两个字，是一个前面那个是义，然后后面是卡伯。义卡伯，义呢希伯来意思就是 where 哪里，卡伯呢就是荣耀，所以以加伯照字面翻起来意思就是荣耀在哪里呢，哪里有荣耀的呢，所以他说那个名字就是荣耀不见了，荣耀失去了，这是代表耶和华的同在，神的荣耀被掳去了。那这还得了吗？以色列人的神耶和华神这下脸丢大了，他不但没有保护以色列的军队，怎么连自己也被掳走了？真的吗？真的以色列的神耶和华神脸丢大了吗？是耶和华的能力不足，还是非利士人的神大滚太厉害了？你先别着急怎么回答这个问题，这个谜底等一下会揭晓。但是非利士的这个军兵就哈哈大笑，一路笑哈哈哈哈哈，边走边笑，因为他们觉得不管是耶和华能力不足，还是非利士人的这个神大滚太厉害了，总而言之他们觉得自己太棒了，他们刚打仗之前不是彼此鼓励说你要做大丈夫，不要胆怯，结果他们打赢了，所以他们一路从这个战场这个地方叫做以便以谢，把耶和华的约柜抬到非利士人的首都，就是雅实图。在非利士人的首都雅实图呢，有一座非利士人的最主要的这个庙，叫做大滚庙。非利士人他们以前居住的地方就是在现在以色列跟这个埃及中间的这个加萨走廊那里，所以非利士人呢原来是住在爱琴海附近的一群这个算是海盗的民族，但是他们很快进入到这个加萨走廊那条就是这个巴勒斯坦地跟埃及地中间那块加萨走廊那里，他们进去以后很快就适应了那当地的生活，那么也适应了当地迦南人的许多的这个神祇啊，所以他们拜这个大滚啊。那么既然打胜了，就把这个敌人的这个神呢掳进来，放进大滚庙里面然后摆在大滚神的这个旁边他们心里想我们是一个蛮开放的就是说既然呢我们打败了以色列人，把他们收编成我们这个奴隶连他们的神我们也把他收编了可是呢奇怪的事情开始发生了，连续两天很奇怪的事情发生了。第一天隔了一天以后呢次日清晨圣经这样说雅实图人起来见大滚扑倒在耶和华的约柜前面脸伏于地，他们想昨天可能有轻微地震凑巧 OK， 然后呢他们就把那个大滚恢复到原来的那个样子可是到了第四点，你又读圣经的话，又次日清早起来看见大滚扑倒在耶和华的约柜前面脸伏于地，并且大滚的头和两个手都在门槛上折断了，只剩下大滚的残体。这个大滚神呢怎么搞的，怎么扑倒在耶和华的约柜的前面，而且呢手跟头都断了很有趣你看到这段圣经你会想到在出埃及记第二十章，出埃及记二十章的十诫里头十诫里头第一条你可以背吗？它第一条是什么诫命？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神，对不对？所以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这个翻译在英文版的翻译其实比较接近原文的这个意思 You should have no other gods before me， 所以那个在我的面前你不能够有其他的神，那个耶和华约柜在他面前，所以这个刚好偶像就在他面前，他说在我面前不能有别的假神，所以大衮啊，这下完蛋了哈。而且不止大衮完蛋，你注意到哈，这个地方雅实土非利士人的首都开始爆发瘟疫，雅实土全城人都得到痔疮。要注意哈，这个不是一个小痔疮，这是一个大痔疮。小痔疮有时候擦擦药就算了，忍耐一下也就没事，这是一个大痔疮。这个痔疮这个字，我们中文圣经把它翻成痔疮，英文大部分的圣经都把它翻成 tumor， 肿瘤，是一个痔疮大肿瘤。所以呢全城的人都长了，那一夜过了以后呢全城人都长了大肿瘤。我想那个时候医院都来不及，那个医生自己也长了，不晓得怎么样帮人。那么这段圣经啊，在74译本哈，Septuagint 哈，它还多了一句，就是说除了雅实图全城的人都得了这个痔疮的肿瘤以外呢，全城突然到处都是老鼠哈，死亡跟鬼怪充满了雅实图啊。那么这段在其他的翻译本里面没有，但是在这个74译本哈，希腊文的这个旧约圣经里面有这一句哈。然后腓力士人怎么办呢？他们看到这个光景齁，他们就开始想了，哇，大概这两天发生什么事情呢？为什么会这样呢？他们立刻就想到是那个耶和华的约柜齁，所以他们就说以色列神的约柜不可留在我们这里，因为他的手重重加在我们身上和我们的神大衮的身上齁。那么于是他们就开会齁，把这个耶和华约柜送到另外一个城啊，他们有五个大城啊，就从这个他们的首都雅实图送到另外一个城叫做加特啊，本来这个疫区只有在 Boston， 现在把它送到 New York，OK。然后呢，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加特，全纽约的人也都得了这个春晚，糟糕了 ，OK， 他们就在开会，再往前送到另外一个城啊，叫做以格伦，纽约不行了，把这个往 Philadelphia 送。然后呢，以格伦的腓力士人就开始嚷嚷了，他说：“哦，他们把这个神的约柜送到以格伦以后呢，以格伦的人就开始嚷起来说，他们将以色列神的约柜运到我们这里，要害我们和我们的众民啊。”好了，现在哈，以格伦也爆发了，只剩下三种人，哪三种人呢？第一种人就是病死的，第二种人呢是叫做惊吓过度死的，圣经有写啊，吓死了。第三种人呢是呼天抢地哭到要死的，但是还没死啊，但是哭到要死啊。所以你看到圣经说他们呼天抢地啊，何曾呼号，声音上达于天啊。所以这个时候以格伦里面呢、不管是这个 CDS 还是中药铺啊，里面卖什么彭大海啊、八仙果啊、龙角散啊，还是什么枇杷膏啊，全部都卖完了，因为他们呼天抢地啊，何曾呼号，声音上达于天啊。这样过了多久呢？过了七个月。腓力士人受不了了，他们就找了所有的可能找得到的祭司、占卜都找来，问他们说：“我们向耶和华的约柜应该怎么样行呢？请你指示我们，有没有什么方法啊？”那么这些很厉害的这个祭司和占卜的人哈、我想是当时的这个 consulting firm 啊。就是顾问公司哈，这些人里面大概有很多是哈佛毕业，有很多 MIT 毕业的啊。那么这些哈佛毕业的就说，哦，这样子吧，你们就给他赔罪哈，做五只金痔疮，五只金老鼠去赔罪。那么假 这个想法哈是不错啦，可是呢我们要做那么大的这个金子哈，全部的这个家里的家当都要拿出来，这个有没有什么 risk management 啊，这个 MIT 的这个其他的这个 consultant 就来问他们，就说哦这样子好了，我们做一个科学实验好了哈，你万一不是呢，万一不是真的是因为耶和华的约柜呢，哦，那么我们做一个实验好了，有可能啊，有可能是你们卫生习惯不好，有可能是这个从埃及跑来一群老鼠啊，有可能，反正都任何一种情况都有可能哈，所以我们最好做一个实验哈，不要这个人财两失哈，或者叫人心两失哈，我们要做一个实验才知道是不是因为耶和华约柜我们才要遭受这个灾害哈，所以他们提供一个这个 proposal 哈，一个这个方案哈，这个 proposal 送到这个非利士人的领袖的手中哈，他们讲嗯还不错哈，那这个 proposal 是怎么做呢？他说我们这样子，我们找两头牛，这两头呢是母牛，而且是刚刚生小牛的母牛，这两头牛呢？而且是不曾拉过车的母牛，我们把这个耶和华约柜呢放在车子上，然后呢请这两只刚刚生过小牛又不曾拉过车的母牛，请它抬，看它会往哪里走，如果真的是耶和华的约柜引起的话，那我们要把它送出去我们这个非利士人的地界的话，看他会不会走啊？因为他们想，刚生过小牛的母牛，那个小牛留在他们这个地方，这个母牛啊，应该是会有很大的情绪啊，他不会想要离开，而且他没拉过车啊，所以他这个proposal 呢，这个非利士人蛮喜欢的，觉得说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想法啊，很奇妙的这个实验啊，竟然成功了啊。这个牛车就一路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走走走，从非利士地呢一直走走走，经过大马路，然后呢，这两只牛呢头也不回，不偏左也不偏右，一路走走走，走过了边界，到了以色列人的境地，叫做伯士麦这个地方，他就停下来了哈。那么当然，非利士人的这个领袖也知道哈，他们花了这500个million哈。做了这个所有的这个金子哈，打成5只这个金痔疮哈，还有5只金老鼠哈。当然，我们要确定啊，这个500个命令有真的过去，而且真的是送到博士麦那个地方哈。好，所以呢，送过去了。以色列人住在博士麦这个地方的人呢，他们那个时候刚刚正逢收割麦子的时候，我猜大概是差不多现在9月底10月初。正在收割大麦的时候啊，他们看到这个约柜进来了以后呢，就欢声雷动，哇，太棒了，我们的这个约柜呢回来了，自己回来了啊。那么他们马上就生火，注意啊，他们不是放烟火，不是放烟火要庆祝啊，他们把那个牛车劈了当作柴，然后呢把那两只母牛就杀了，献给耶和华为燔祭啊，然后又请了这个利未人将耶和华的约柜跟那个装金子的赔罪的礼物拿下来，放在一个大磐石上面。那么当天呢，他们就请这个利未人献燔祭跟平安祭给耶和华啊。所有的事情的经过呢，非利士的5个首领都亲眼看见了，那么他们就安心的回以格伦，他们的这个痔疮老鼠就突然不见了啊。那么但最重要他要赶快回以格伦告诉这个老百姓说不要再哭了啊，所以不要哭了。但是呢你要注意啊，虽然非利士人这个以格伦这边呢不哭了，可是另外一边开始哭了。哪一边开始哭了呢？就是博士麦这边的百姓开始哭了。哎呀，为什么哭呢？因为圣经说，刚刚我们读的这段圣经说，他说伯士麦人擅自观看，他们擅自观看耶和华的约柜， 然后旗下他们70人哈。请注意啊，这里这段圣经啊，它我们中文和本啊，它就说不太有胆量哈，他把两个都放在那里，他不敢讲说只有70人，还有再写个刮胡哈，还有另外这5万人站在那里，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大部分的这个圣经译本哈，不管是希伯来文的这个马索拉经文或者74译本，都说这个地方是50070人被击杀了哈。但是他们可能觉得说50070人这么少的镇有这么多人嘛，他们就有一点点怀疑哈。不过我想不管是多少人，反正死了很多人，所以他们就哀哭起来哈。那么为什么哀哭呢？为什么？当然我们知道为什么哀哭，因为他们被耶和华大大击杀，他们哀哭了哈。但是为什么耶和华击杀他们呢？圣经给我们一个理由，说他们擅自观看。那么根据犹太历史学家哈，这个有一个历史学家 Josephus 啊，这个 Josephus 说哈，他说他们那些人呢是触摸，这些人啊，他不是祭司哈，他不配哈去触摸这个约柜哈，他们擅观，但是事实上。其实不管是不配摸啊，或者不能去偷看啊，因为这个约柜都不是一般的人可以说，哦，我们看好戏啊，就可以跑到那边去的啊，更不能够跑去摸，因为这个是一个神有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条例啊，设得很清楚，说这个约柜你要怎么样看待它啊，所以你要怎么样了解这个约柜呢？我请大家翻开希伯来书哈，9章1到7节啊，这个是新约圣经哈，来解释这段的一个说明哈。那么希伯来书哈是在新约圣经的希伯来书9章1到7节哈。如果你没有圣经的话没关系，你翻到了哈，我来为大家读希伯来书9章1到7节。他这么说，原来前约有礼拜的条例和属世界的圣物，因为有预备的帐幕，头一层叫做圣所，里面有灯台、桌子和陈设品；第二幔子后又有一层帐幕，叫做至圣所，有金香炉，有包金的约柜，约柜里有圣玛纳的金柜和亚伦巴过牙的杖，并两块约板，柜上有荣耀基路伯的影照着施恩座。这几件我现在不能一一细说，这些物件既如此预备齐了，众祭司就常进头一层帐幕行拜神的礼。至于第二层帐幕，唯有大祭司一年一次独自进去，没有不带着血为自己和百姓的过错献上。好，我们读到这里啊，这里给我们去理解啊，就是说在以色列人不管他们的圣殿或者是会幕里面，他们有两个地方，一个地方叫做圣所，一个地方叫做至圣所啊。圣所是祭司可以进去的，至圣所只有大祭司可以进去，而且大祭司可不可以随时进去？不行，他只能一年有一次，一次哪一天？赎罪日，就是刚过了这礼拜三哈，只有那天可以进去。那么根据另外再根据出埃及记25章哈，约柜是怎么做的哈？出埃及记25章有说到哈。约柜是用皂荚木哈，就是这个合欢树的木头造的哈，那么外面是用金子包住，里面呢就有玛纳一个金罐、亚伦发过芽的杖，还有两块约板哈。那么这个约板是什么呢？就是摩西从这个神那边啊西乃山拿下来的这个神亲自写上去的十诫的板子啊。所以有这三样东西，为什么有这三样东西？代表了神跟人的一个立约哈，所有的一切纪念品都在里面啊。那么当然更重要的是，这个约柜的顶部有一块很厚的金的板，这个叫做施恩座。 施恩座上面呢，其实约柜的话，我看他那个描写的哈，他说叫做宽有一轴，两个一轴半哈，大概是这么宽哈。那么长啊，宽有一个一轴半哈，大概是我们这个讲桌的嘛哈，高一轴半哈，所以大概约柜是这么大。OK， 那么在约柜的上面有一层厚的板子，这个板子呢也是包金的，包起来，这叫施恩座。我们常祷告说，我们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面，有没有？施恩宝座在哪里呢？施恩座在哪里呢？就在约柜的这个上面啊。所以呢，这个施恩座有基路伯啊，就是有像这个天使哈、啊，这个活物哈、啊，保护着这个他们面对面哈、啊，有个翅膀哈、啊，保护着这个施恩座啊。他们施恩座要做什么呢？如果你注意到出埃及记25:22，他那里说哈，在这个施恩座上哈，神跟摩西说，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又要从法柜哈，约柜有时候也称为法柜，这两个字是一样的字啊，约柜有时候称为法柜，又要从法柜施恩座上二基路伯的中间看你说我要所吩咐你传给以色列人的一切事情啊。在这个施恩座前，他跟摩西相会，又透过两个基路伯的中间跟摩西说话，吩咐他，告诉他说我要传给以色列人的一切的命令，一切的事情是什么。所以这个施恩座前是一个神跟人，不是一般的人啊，只有摩西还有以后的这个大祭司可以去。摩西是神可以直接跟他说话哈，我没有听说大祭司是不是可以神可以直接说话，但大祭司进去是做这个赦罪的哈，所以他进去的时候啊，他是要把这个公羊和公牛的血撒在上面，撒在施恩座上面哈，为自己和百姓来赎罪哈。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约柜哈有几点我们是要认识它的。第一个，这个约柜是神圣的，它是上帝的座位。他坐在那个上面是他的家哈，是神同在的记号。那么第二个就是这个约柜哈，大祭司一年只能进去一次哈，然后把公牛跟公羊的血撒在上面，为自己跟百姓来赎罪哈。第三个，神也透过这个约柜上面的施恩座哈，跟摩西相会哈，传讲神的吩咐和命令哈。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哈，这个施恩座哈，我们今天怎么样去理解它哈？在希伯来书第9:11-12，它有一点解释哈，所以我们知道，我来为大家读好了哈。希伯来书9:11-12，他说：“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啊！所以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完成了那个原来在施恩座前的，不仅是大祭司所要做的事情，他自己成为那个羔羊的血啊，完成了赎罪的事情。他也担当了我们一切的罪，而且成了我们那个中保哈。所以你可以知道说，我们跟人恢复跟神的关系，透过耶稣基督的宝血啊。好，读完了这一切哈，其实神每次要讲的事情也很简单很直接啊。问题是我们是不是很喜欢，或是我们会注意哈他的命令啊？因为我们的特质就是我们不喜欢注意他的命令，我们喜欢用我们的方式去想我们应该怎么做哈。那么今天的主要的经文在撒母耳记上7:3-4。刚刚和世宇弟兄啊，也请大家把这个第七章第三节再重新读了一次哈。那我想我在这里也再重新再读一次啊，第7:3-4。他说，撒母耳对以色列全家说：“你们若一心归顺耶和华，就要把外邦的神和亚斯他录从你们中间除掉，专心归向耶和华，单单的侍奉他，他必救你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 以色列人就除掉丘巴利和亚斯他路，单单的侍奉耶和华。当我们今天先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不晓得你心里会不会想哦，又来了。哎呀，每一次啊，就是心想到都差不多啊。其实每次都讲专心侍奉啦，一心归顺啦，这个我真的听了很多遍，一遍又一遍啊，很多遍又再加一遍，我可以背起来了，反正就是这一类的啊，差不多，对不对？顺服嘛，信而顺服，就这样子啊，大概差不多。是吗，弟兄姐妹？我们真的知道吗？你知道什么叫做听神的话？什么叫做听神的命令？什么叫做一心归顺他？什么叫做专心归向耶和华？你真的知道吗？我要讲的就是说，其实听神的话不是只有听到神的话，听神的话也不是只有听懂神的话。听神的话是看重神的话，听神的话是看重他，而且是要为荣耀神的话去活。我们去年吧，我记得是去年，忘记是去年还是今年年初了，这个寒尽不知年。我们有看一部电影叫《火战车》，记不记得？火战车啊。1981年的这个奥斯卡金像奖啊，里面有一部很令人难忘的事情，就是这个主角叫做李戴尔，对不对？他得到了当年400米的这个巴黎奥运的金牌啊。那么他为了荣耀神的缘故啊，放弃他最强的项目100米的这个短跑竞赛，但是神给李戴尔去参加了400米的竞赛一个机会啊。到参加400米竞赛的机会之前哈，他这边暖身，那么有一个美国的朋友啊，我猜那个人应该也是基督徒啊，就塞了一张小纸片给他，那张小纸片上面写了一句话，你记得那句话是什么吗？就是撒摩耳记上第二章的30节，有一小段，他写的就是说，因为尊重我的，我必重看他，因为尊重我的，我必重看他。这句话呢，看不出来有什么不一样啊。我重看他，我刚刚讲重看也尊重啊，差不多。但是呢，英文的圣经啊，事实上用了另外一个字啊，他说这句话他翻译出来 ，Those who honor me, I will honor. Those who honor me, I will honor. 他把这个honor 呢当作动词，那些荣耀我的，我亦荣耀他。荣耀这个字啊，其实出现过在撒母耳记上啊，是一个通关密语啊，你如果去读的话啊。那么所以给大家一点提示好了啊，你去看啊，撒母耳记上二章第八节，本来是哈拿的一段诗歌哈，那哈拿一段诗歌里面的第八节，他这样讲啊，那个有一句话啊，他说他从灰尘里抬起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使他们与王子同坐，得着荣耀的座位。地的柱子属于耶和华，他将世界立在其上啊。我请大家特别是中间那一句啊。他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使他们与王子同坐，得着荣耀的座位。这些原来是穷乏的人，他们可以因为尊重神的话，可以跟王子就是耶稣基督同坐在荣耀的座位上。所以荣耀是名词，荣耀也是一个动词，因为尊重我的，我必重看他，就是荣耀我的，我必荣耀他哈。那么我们刚刚也读到了第四章21节到22节哈，以利的媳妇难产哈，他要把他的这个只有难产的儿孩子起名叫以加伯，说荣耀离开了以色列哈，荣耀离开了以色列，对吗？我读了以后，我觉得他只对了一半。是的，神离开了不听神话的以利的全家， 但是荣耀没有离开以色列，神借着以色列被非利士打败，又借着非利士人得到了痔疮跟鼠患，也借着击杀了博士麦的以色列人，告诉以色列人和世世代代相信神的人，神是轻慢不得的，神的荣耀他不会离开以色列，神的荣耀是会跟着真正的以色列人，就是那些听神话的人同在，就是那些愿意荣耀神的人同在。所以在第七章的后半段，当撒母耳召集大家说我们应该要在神面前悔改那么非利士人就很紧张他很紧张就起来要打以色列人，可是这一场仗打下去的时候呢，你发现谁打赢了？这场仗是以色列人打赢的。这场仗是在20年后同一个地点打的。这场仗没有耶和华的约柜，那耶和华的约柜，以色列人也这个时候也不敢动了，放在一个地方。可是他们有没有靠耶和华的约柜打赢呢？没有，他们靠着什么？他们靠的是顺服和悔改的心。那个地方，同一个地方叫做以便以谢，以便以谢的意思是耶和华必预备刚提到车子你知道车子，我最近常常看到我每次在这个晨光团契的时候星期三看到很多的特别是我们的姐妹们一车一车带过来有这个芬玲姐妹淑仪姐有这个孙旭姐妹马兰对不起，我要是没念到你名字，我真的一车一车看到他们就一路一直带过来，有时候贵丽陈传道有时候也是帮我们带这个洛的一车一车带过来，他们的车子跟我们的其他车子是有不一样，因为他们买的车不是像我买那个跑车，他们很有智慧，因为他们的车，他们不是只看到那个车子的自己的一个需要。当我20岁的时候，我买那个跑车，因为我只看到我自己需要，因为我觉得人生有那个跑车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你能够享受自己的那个快感，你可以在那个 highway 上可以展现自己的能力，你可以有一个很舒服很大的一个前座的位置，你看到的是自己的一个需要，可是你有没有看到后面的需要？我很快就后悔了，因为我知道那个时候我买的时候没有看到后座的需要。可是在这里有很多弟兄姐妹，他们看到那个后座的需要。我们的信仰是一直留在前座呢，还是我们的信仰是留在给那个后座的？我们信仰是为了我们自己，还是神感动我们说你的这个信仰要常常去顾念到神告诉你什么，神有没有告诉你看见别人？所以圣徒和悔改的人不是只有看到前排的感觉，自己的需要，按着自己的价值观，他也会看到后排的一个需要。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在你的施恩宝座前，主啊，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但是因着你自己的恩典，我们成了何等的人，我们可以听到你的话，我们可以得着新的生命。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帮助我们，不是只是想要有一个永生在我们的生命中而已，不是只是想要得到我们自己的福分这样的信仰而已，帮助我们，当我们想要专心归向你，一心顺服你的时候，我们看到主你对这个世界让我们看到的地方，让我们不是留在前排的座位上， 让我们看到后排的希望。谢谢，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